嗨，大家好，我是大兄。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要从一个不可思议但又真实发生的故事讲起。2024年6月，美国明达苏尼州一个15岁的男孩啊，就被确诊出了白血病。但是啊，更糟糕的是，他在这个化疗期间呢，又出现了极其严重的感染。现在他的肺里面呢，又长出了一种食肉性的真菌。那为了阻止真菌的蔓延，医生只好切了他的左肺。但是不幸的是呢，感染还是继续扩散到了他仅存的右肺。所以说，医生最后只好无奈地宣布，他最多只能够再活2天了。
他真的只剩下2天就要死吗？
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必死无疑了。所以说，医生呢只好关怀性地去问他，最后这2天你还有什么愿望吗？但是呢，让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的是，男孩什么都没有想要，他只是说我想出去，就这一句话。他从小在农场里面长大，晒着太阳，而现在他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看到过阳光了。于是呢，护士就和这些医生一起，把他的呼吸机、氧气瓶一大堆的设备拉着，把他推到了医院的外面。没有人想过这么做是为了让他的病情好转，仅仅只是为了满足这个可怜的孩子他人生最后的愿望而已。但是结果啊，却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就是那么简单的晒了晒太阳，结果第二天他的白细胞的指标就开始下降，第三天他的氧气需求量大幅的减少，第五天他彻底的摘掉了呼吸机。复查 CT 的结果啊，让所有医生都倒吸一口凉气。他肺里面 60% 到 70% 的病灶竟然消失了。这几天男孩还是跟以前一样吃一模一样的药，他没有更换任何的药物，唯一改变的就是他出去了，晒了晒太阳。最后这位本来必死无疑的男孩居然彻底的康复出院了。所以说，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们就不得不停下来思考一件事情了。我们之前是不是太低估阳光了？甚至呢，我们可以稍微脑洞大开一下，为什么全世界所有的古文明都会信仰太阳神？像咱们中国的羲和、古埃及的拉、希腊的赫利俄斯、印度的苏利耶、玛雅文明的基里奇阿豪，为什么所有的文明不约而同都把太阳当作神来崇拜？以前我们会觉得这就是古人的迷信，是他们不懂科学。但是有没有可能他们早就知道太阳和阳光背后隐藏着众多的生命的秘密呢？那听到这里，老观众可能会想，大师兄，你不会又要开始讲玄学了吧？不是的，恰恰相反啊，这个故事呢，我是从国外的一个访谈的节目罗杰·希霍尔医生那里看到的。他是美国顶尖的重症监护和肺部的专家。然后呢，他在这个一个多小时的这个访谈当中啊，他又提到了很多阳光的秘密。首先，刚才那个男孩的那个故事啊，其实已经足够的颠覆我的认知了。但当罗杰医生说出下面这个研究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傻了。在瑞典呢，他们做过一项史诗级的研究，找了近30000名的女性，从20岁到30岁不等，然后呢，整整跟踪了他们20年。20年了，朋友们，不是几年了，是整整20年。所以说，这个研究的结果啊，绝对值得你去参考。那研究人员呢，就把这些女性呢，按照她们平时晒太阳的多少，分成了3组。那第一组呢，就几乎不晒太阳，出门必打伞，必须要涂一个防晒霜，连窗帘都不愿意打开的人。然后第二组呢，是他们偶尔可能会晒晒太阳。然后第三组啊，就是经常去晒太阳，喜欢户外活动啊，没事就经常出去走一走的人。那20年之后，当他们统计这些人的死亡数据的时候，所有研究人员都惊呆了。结果是什么呢？经常晒太阳的那一组，不管是癌症的死亡率，还是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还是所有原因导致死亡的全因死亡率，全都是最低的。而几乎不晒太阳的那一组，全因死亡率高出经常晒太阳的那一组整整 92%， 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高出了 110%， 癌症的死亡率高出了 60%。 我当时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真的倒吸一口凉气啊，这已经不是有点影响了，直接就是把我们死亡的风险翻了一倍啊。但是啊，到这里啊，还不是我最感到震撼的。最震撼的是呢，接着这个研究人员呢，又做了一个交叉的对比。他们把吸烟和不晒太阳这两个因素放在一起来对比，结果你猜是什么？那些几乎不晒太阳的人和那些吸烟但经常晒太阳的人，20年下来的这个死亡率竟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意思就是你每天戒烟戒酒，早睡早起，吃沙拉，喝温水，养生养得一丝不苟，但如果你天天待在家里面不晒太阳，那你能活的这个时间和一天抽一两包烟的那个老烟枪啊，几乎一模一样啊。那相信现在屏幕前的你肯定也和我一样吧，满脑子都是问号了，为什么呀？ 为什么阳光对我们的生命如此的重要，它到底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做了些什么。首先要了解阳光的秘密，我们要先从你身体里面一个东西说起，它叫做线粒体。它呢就像你身体里面有几十万亿个微型的电池一样，每一个细胞里面呢都有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个线粒体，它们一刻不停的在工作，把你吃进去的饭啊，吸进去的氧气啊，都转化成你能够用的能量。但是呢关于这个线粒体啊，有两个事实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首先第一个，线粒体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输出功率呢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科学家们测算过，从你30岁到70岁，线粒体的能量的输出平均会下降 70%。 然后呢关于这个线粒体还有第二个事实，那就是很多慢性病的根子就在线粒体，比如说糖尿病、心脏病、老年痴呆、帕金森、慢性疲劳，甚至是癌症。科学研究发现啊，这些病的背后啊都有同一个东西，那就是线粒体功能障碍。比如说心脏需要大量的能量才能够跳动，可是你的线粒体不行了，心脏呢就会觉得累，慢慢就变成心衰了。然后大脑需要大量的能量才能够思考记忆，但是线粒体不行了，神经元就开始退化了，慢慢就变成老年痴呆了。然后胰腺呢也需要能量才能够分泌胰岛素，可是线粒体不行了，胰岛素就不够用了，血糖就失控了，慢慢呢就变成了糖尿病了。你发现了吗？所有这些慢性病它们只是名称不一样而已，但是病根都是一样的，都是线粒体出问题了。不过呢这里有一个好消息啊，那就是这个线粒体的这个衰退呢其实是你可以掌控的。那具体怎么来掌控这个线粒体的衰退呢？首先我们就要先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线粒体会慢慢的变坏。科学家们找到了一个核心的原因，叫做氧化应激。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线粒体啊，就像个巨大的能量工厂一样，源源不断的给我们提供能量。但是呢它们在帮我们产生能量的同时，也会产生各种废料垃圾。它工作的 越猛，产生的废料就越多。这个废料呢科学上就叫做氧化自由基。如果说这些废料不能够及时的清理，它们就会反过来攻击线粒体自己。所以说啊，线粒体呢也需要一套倒垃圾的系统。那首先呢你发现啊，我们身体呢本来就有整套的倒垃圾的这个系统，而且相信你之前呢也早就听过它的名字了，它叫做褪黑素。不过这里呢你先等等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褪黑素那不就是用来治疗失眠的褪黑素的软糖吗？我知道啊。那这里呢就要注意了，其实啊在我们身体里呢一共是有两种褪黑素。第一种呢是你大脑里面的这个松果体产生的，它会随着天黑而分泌，告诉你该睡了。我们一般吃的褪黑素补剂啊模拟的就是这种。然后呢还有第二种褪黑素，是在你每一个细胞的线粒体里它自己产生的。这种褪黑素啊它不负责睡觉，它唯一的工作就是抗氧化、清除废料、保护线粒体。它就像个清洁工一样，把废料全部都打扫干净。而我们平时吃的这个褪黑素补剂啊，几乎全部作用啊都是在告诉你该睡了，几乎不存在清除废料的这个功能。好，那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就来了，第二种这个褪黑素啊，也就是线粒体自己产生的那个清洁工啊，它不会自动的出来打扫垃圾，它需要一个开关。这个开关就是阳光当中的红外光。阳光里有我们看得见的七色光啊，也有我们看不见的光，比如紫外线啊，我们看不见，但皮肤呢就能够感受到它，它晒多了会疼会变黑。然后呢还有红外光，我们也看不见，但皮肤呢能够感受到热。那科学研究发现啊，红外光的这个波长呢它很长，所以说它能够穿透的非常深，大约能穿透皮肤约8毫米，直接打到皮下的这个血管、神经和免疫细胞，然后通过这个血液的这个循环呢就把这个信号传递到全身。所以说啊，晒太阳呢其实就是红外光在打开线粒体的开关，让它自己产生一群清洁工来帮你清除毒素垃圾。那在新冠期间啊，巴西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就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个理论。他们造了30件夹克啊，不是普通的夹克啊，是那种里面缝满了 LED 灯的这个夹克。那这些灯珠呢能够发出940纳米波长的红外光。然后呢研究人员就找了30个住院的新冠患者，那第一组15个人呢，他们穿的这个夹克里面红外灯呢是开着的，然后第二组15个人他们穿的这个夹克里面这个红外灯呢是关着的。然后呢让他们每天穿15分钟，连续穿7天。那最后结果你猜发生了什么？那些穿红外线灯开着的15个人比没开灯的住院的平均时间 整整少了4天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美国 FDA 批准一款这个流感的药啊，只要能够让这个感冒的症状缩短24小时，就算有效，就能够上市了。那这里呢，却整整缩短了4天，96个小时，而且只是每天照15分钟的光，没有任何药物的副作用。但是啊，刚刚说的这个红外线打开这个线粒体，然后产生这个褪黑素，这还仅仅只是晒太阳其中一个功效而已。晒太阳呢，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个功效，比如说科学家们现在知道，紫外线 B 能够合成维生素 D 啊，知道660纳米波长的这个红外光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知道940纳米波长的这个红外光呢，可以激活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线粒体。另外啊，阳光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功能，也打破了很多我们之前的误解。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说，这个晚上的这个蓝光啊，它不好，因为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啊。有很多人还专门跑去配了这个防蓝光的这个眼镜。但其实啊，蓝光也不是那么可怕的。比如说白天的这个蓝光，其实它就是好东西，它能够调节你的生物钟，让你白天能够更清醒，晚上睡得更香。而且啊，它还能够提升你的情绪，预防抑郁症。另外呢，还有像这个紫外线 A， 虽然它会让你晒黑，但是呢，它也能够促进你这个一氧化氮的这个释放，扩张血管，降低血压，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说，科学家们越研究越发现啊，我们天天看到这个阳光啊，里面还不知道啊隐藏着多少的秘密。就比如说，这个太阳光里面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波长的这个光，那其他波长的这个光又能在我们身体里面做什么？甚至有科学家们猜测啊，很有可能某一个我们还不知道的阳光的这个波长，或许呢就能够清除另外一种我们还没有发现的这个细胞里面的这个垃圾，又或者某一种光能够增强我们细胞的修复能力，又或者其中两个波长的这个阳光它组合起来会达到一种1+1=2那种意想不到的那种效果啊，这些都是未知的啊，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研究清楚的。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呢，我们现在就是虽然我们能够用很便宜的这些机器啊，就能够模仿出比如说单一的940纳米或者是660纳米波长这样的红外光，但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啊，很难完美的复制像太阳那样全光谱动态变化的这个阳光。所以说罗杰医生特别强调说，不要想着光靠吃维生素 D 啊，或者是用我们科技产生的这些光来代替阳光，这不仅要另外花钱，而且很难得到全光谱的补剂。其实更简单的方式呢，就是每天出去走一走，晒一晒真正的太阳。不过接下来问题又来了呀，这个晒太阳啊，它也是有讲究的呀，到底应该怎么去晒太阳呢？那么罗杰博士呢，也给出了非常具体可操作的建议。首先最佳晒太阳的这个时间呢，最推荐的就是早晨和傍晚，因为这个时候啊，阳光斜射，紫外线很少，但红外光呢又非常的充足，既能够获得所有的好处啊，又不担心被紫外线给晒伤晒黑呢。但是如果说你早晨和傍晚都不方便啊，只能够中午去晒太阳，那也没有关系，你穿着长袖衣服，戴着这个矿源帽也可以，因为紫外线的话呢不能够穿透衣服，但是红外光可以啊。所以说即使是穿着衣服去晒太阳也能够获得线粒体的这个好处。但是啊，如果说我们是站在窗边隔着这个玻璃去晒，那这样就不行了。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玻璃啊，尤其是这种双层的中空玻璃啊，它就是专门设计来阻挡这个红外光的。所以说隔着这个玻璃晒啊，啊你只能够感受到热，但是你晒不到光啊。所以说啊，如果说实在是不方便出门，至少也要开着窗户晒才有效果。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到底晒多久才合适呢？其实不用太久，每天15到20分钟左右就足够了。那么研究发现啊，线粒体在接受了15分钟左右的这个红外光照射之后呢，就会被完全的激活了，反而晒多了啊，还可能会晒伤。而且啊，最后啊，罗杰博士呢还说了一个特别的问题，那就是比起晒太阳，更重要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晚上要彻底的黑暗。罗杰博士强调说啊，真正健康的光啊，是白天要足够的亮，晚上要足够的黑。而我们现在呢，正好是相反，白天待在这个昏暗的这个室内，晚上呢却被各种屏幕啊、灯光啊照得通亮。那晚上的这个光线呢，尤其是蓝光啊， 会抑制大脑分泌这个褪黑素，打扰我们的这个生物钟。即使是戴了这个防蓝光的这个眼镜呢，只要有这个光线进入到眼睛里面，就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所以说他的这个建议呢，卧室要尽可能的黑暗，最好是连比如说闹钟啊、空调的这个指示灯啊都不要有。好，那到这里关于晒太阳基本上呢就说完了。但是呢，除了这个阳光啊，罗杰博士呢还在这个视频里面重点讲了另外三个平时也被我们严重低估的健康支柱，那就是水、空气和信仰啊。我觉得这三个呢也是我们平时都没有了解过的啊，但是呢又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里呢也简单的说一下。首先罗杰博士说啊，水啊它不只是喝啊，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用来调节体温。我们都知道要多喝水，但是啊他说啊，这个水更大的这个健康的价值呢往往就被我们忽略了，那就是水呢可以用来去蒸桑拿或者是洗这个冷水澡。罗杰博士说啊，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在38度左右的时候呢是效率最高的啊，所以说我们平时感冒发烧并不完全是坏事。发烧是身体在激活免疫系统，产生大量干扰素来对抗病毒，所以说我们平时一发烧就吃退烧药其实是在帮倒忙。而我们平时啊，比如说你去洗桑拿啊，就是一种人工诱导的发烧。芬兰的研究显示啊，每周洗4到7次桑拿的人呢，心血管的疾病的死亡率比每周只洗一次的人要低一半以上。而且呢，如果说洗完桑拿之后你再快速的冲个1分钟的这个冷水澡，那效果呢就会更好。因为冷水啊会让血管收缩，把附着在血管壁上面的免疫细胞啊冲进到这个血液里面去循环，以此来让他们在全身去巡逻，去消灭病原体。然后第二呢就是空气。我们过去认为啊，最好的空气呢就是没有任何杂质的纯氧和氮气，但现在科学家们知道了，真正健康的空气应该是含有植物释放的植物的杀菌素。日本的研究就发现啊，在森林里面走一天，人体内的自然杀伤细胞，那这种细胞呢是一种能杀死癌细胞和病毒感染细胞的这个免疫细胞，它们的这个数量呢会增加 40%，而且这个效果呢能够持续整整一周的时间。所以说啊，每周至少去一次公园或者是森林，可以极大的增强你的免疫系统。那最后呢，罗杰医生呢还特别的强调，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啊，我们不光是忽视它了，甚至很多时候呢我们还在故意的和它做对抗，这个东西呢就叫做信仰。那本来这期视频呢我是真的不想跟大家讲什么玄学，也不想跟大家讲修行之类的这个东西啊，天天听我讲这个修心讲止观，我觉得大家都听腻了。但是真的没有办法，人家罗杰博士这样一个科学家也发现啊，真正这个信耶稣的、信佛家、信道的这样修心的人啊，他们这个平时焦虑和抑郁的这个发生率啊就明显的就更低了，而且他们面对压力时能够恢复的那种能力呢也明显就更强了。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呢，他还特别提到了宽恕和慈悲。因为科学也发现了，真正能够宽恕别人的人呢，他自己这个抑郁和焦虑的这个水平呢真的就比普通人要低得多得多啊。所以说这个原视频呢在后面呢，这个罗杰博士啊就没有再跟主持人聊什么医学方面的事情了，反而后面他是在跟主持人聊圣经方面的事情。因为他这样一个顶尖的这个医学家也觉得，目前我们对这个医学的这个知识呢最多只有5%到10%的这个了解，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不知道的真理，但是真正的真理呢或许早就写在了像圣经啊、佛经啊、道藏这样的经典里面了。当然他最后也还是说了啊，他讲这一段呢并不是说啊非得要让我们都去信教啊，那无论你信什么或者是什么都不信啊，那都可以的，但是啊你都可以从这些古老的这个智慧当中里面提取出来啊对你今天有用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宽恕啊，你不一定需要信上帝啊，但是你自己呢也可以选择放下，你也不需要皈依佛门，但是你自己呢也可以练习这个慈悲。最重要的是呢，每当你自己放下了一个怨恨，放下了一个执着，那你身体里面的炎症啊可能就少了一分啊，你多放下一点，你这个身体的各种机能啊反而会更好啊。所以说罗杰医生说的这个信仰啊，其实呢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健康啊它不只是这个身体的，还有另外一个更关键的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的心啊，你的心啊是不是也像褪黑素一样把心里的那些垃圾也给清理掉的。你宽恕也好，慈悲也好，重点不是原谅别人，而是不因为别人的错误啊 自己沉迷在这个焦虑、愤怒、痛苦当中，那你因为别人的行为导致自己焦虑、愤怒、痛苦，这不就是自己在给自己心里面扔垃圾吗？啊，所以说我们宽恕慈悲啊，重点不是宽恕别人，而是首先把自己内心里面的这些垃圾我们把它给清理掉，不让这些不好的情绪来扰乱我们的生活啊，这才是罗杰医生对我们最大的忠告啊。所以说我真的很佩服这位罗杰医生了 啊， 我感觉他就已经达到我们中医说的那个上工的那个境界了。我们中医有句话叫做上工治未病，意思是最高明的这个医生啊，不是等人生病了再去救的啊，而是让人不生病。那你发现没有啊，他说的这些不管是阳光、水、空气、森林、慈悲、宽恕，这不就是最好的这个上工吗？他不是要你等身体难受了才去治疗，而是教我们如何提前就将自己的身体和内心都保持在健康的状态里面。好，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本来这期视频呢啊是想做成会员视频的，但是我转念一想啊，这个视频当中的内容应该就可以直接就帮助到成千上万的人吧，所以说我还是选择公开了。那这里呢啊也顺便感谢一下各位会员朋友一直以来的这个支持啊，感谢你们一直以来为爱发电。我这个会员视频呢更新的这个频率呢这么少啊，但是每个月呢依然也还有好多这个朋友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啊，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也非常抱歉啊，之前的这个会员视频呢做的那么少啊，但是相信大家应该看到了最近我这个更新的频率呢啊也快起来了啊，所以说在接下来呢我也会这个多做几期这个会员视频弥补大家的。好，那最后呢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